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冬天到了，不知道该打的感冒预防针都打了没有。今年我没有打，我一般我不太喜欢打，我比较喜欢就所谓的自然的预防，就是避免生病。譬如说我现在每天早上几乎要吃那个药，要吃一把综合维他命，另外加维他命 E、维他命 C、蒜头丸啊，还有那个钙片，还有一个 flaxseed 啊，还要吃一个高血压的药。哇，就是再来就是一把药在手上。然后我早上呢就喜欢吃一个红萝卜，一个大芹菜，哇，咔嚓咔嚓吃得好爽快，为了怎么样？为了预防感冒，为了身体健康。我也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冬天能够身体健康，都不要生病。说到生病呢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也会生病。教会一般最常见到什么病呢？第一个就是叫做贫血。贫血是怎么来的吗？营养不良，睡眠不足，操劳过度，运动不够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不读经不祷告，然后不聚会，你是不是会营养不良啊？没有得到供应嘛，所以你就会营养不良。如果说你不亲近神，不安息在主里面，不每天花一点时间与主面对面单独的话，你就睡眠不足了，你就不能够安息在主怀。如果说你永远的超烦，为世界上面的烦事情烦，为工作烦，为赚钱烦，又为孩子烦，为各式各样的烦，而把重心转了，把焦点聚在困难上面的时候，你就操劳过度了。这一切都好，吃得饱睡得足，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但是你不去运动，不去传福音，不去把神的恩典祝福传给别人，把神的爱传给别人，就运动不够了，就得到了贫血。当然教会里面还有的是所谓的消化不良。消化不良就是说囫囵吞，到处乱吃，什么都吃，这边跑跑那边跑跑，然后读到最后综合起来也不知道成了什么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消化不良了。有的时候会有得到忧郁症，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气很旺，哇，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，但是忽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沉积了，这就是情绪多云偶阵雨，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。也有的是叫做免疫功能失调。我们以前有一位女士，我们很关心她，就常常的邀她，常常的带她，给她带去看等等。那他看的也很好，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说，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，所以我决定不信不来了。这就是免疫功能失调了，受到一丹邪说一攻击的时候马上就垮下去了，就决定不信了。教会里面也有所谓的大麻风，就是说大麻风的人呢，他的神经失掉了知觉，所以他有的时候手被烫到了他都不知道。我们神经有自然反应，一烫马上就缩，就避免让你烫到。大麻风他神经末梢已经没有知觉，都手都烫烂了他都不知道，所以就麻木不仁呢，对神国的事毫不关心呢，对身边坐的人一点都没有感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好像得了大麻风一样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流行性感冒，人云亦云啊，跟着人家瞎起哄，像是得了感冒一样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是血漏，就是批评论断人。批评论断人在教会里面就好像是一个血漏一样，那个血一滴一滴一滴的流光了。那么这是一个最具破坏力的，因为其他的事情很容易就看出来了，很容易就尽量赶快就解决它了。但是血漏呢，批评论断在许多增长中的教会尤其要注意，要预防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 教会在欣欣向荣的时候，大家都把荣耀归于主，大家都把功劳归给彼此，这个很好。但是当你教会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魔鬼撒旦打击的时候，就是谣言满天飞，祸言、谎言、冤言、恶言、批评论断就到处都是，等等的病症就通通都冒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批评论断的信息。我是说要鼓励大家，我们不要有批评论断。我不是，绝对不是批评论断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，乃是说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到别人的批评论断。在我们认为，什么叫批评论断呢？没有，我没有批评他，我是凭着爱心诚实说爱心话，我是给他建议啊。但是你听我讲完，你就会发现，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，从我们自己的立场，我们说我们是劝告他，结果反而变成批评论断他。我刚才说没有一个人喜欢受到批评论断的，包括我也是。有一次我去开车到超级市场去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停车位，我就赶快停下来。很可惜，先去停了一部车子，整个车停歪了，一个屁股翘来我这边。所以我停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我也是这样子停啊，一个屁股翘到人家的那边去了。所以我也好不容易把它停好了，然后我就进去超级市场买东西。当我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先去停坏的那个人车子已经走了，我右手这一部车子那个人正好要出来，我就看到他那个眼神啊，用很鄙夷的眼神在看我。我正想跟他讲说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我停坏，是刚才那个人停得不好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停。我感觉到他在批评论断我，其实他并不知道实情嘛，但是人家已经走了，只有我的车子是这样子停的，所以他不知道。后来我想一想看，也就算了，因为批评论断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，我们可以再拿出我们的圣经来，翻到你刚才的新约的第74页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37节开始，新约的第74页。刚才我们有练过一次，所以我们也再来练一次。那么我就跟各位解释一下，都有翻到吗？请您说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请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；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鞍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瞎子岂能领瞎子呢？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好，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。这几节经文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的讲说，批评论断绝对不是一个方法，相反的，就是要饶恕人。我们不要咒诅人，我们乃是要常常的祝福人。批评论断就是咒诅人，饶恕人也就是祝福人。饶恕人的神就饶恕你，祝福人的神就祝福你，咒诅人的神就咒诅你。我们刚才练的这里说，不论断人就是怎么就不被神论断了，对不对？ 我们认战人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打的领带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难看呐、啊？哎呦，我偏偏认为很得意这条领带啊，这个我女儿送给我的，你看上面都是小提琴、喇叭、大提琴，我非常得意这条领带。但是你说你打的什么领带，真的难看啊，这是什么呀？美国人说这是 personal opinion， 这纯粹你个人的意见，你感觉的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常常就变成了一个论断人了。更不用说你如果，我们常常中国话有句讲说，你看这个人，他一拿到书就睡觉，书本一拿上手他就打瞌睡，但是换上另外一个人，他就说，哎呦，你看这个人，他睡觉了还拿一本书，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你看你的角度是怎么看。所以最聪明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论断他，你乃是要祝福他。因为你当你不论断他的时候，神就不会论断你。刚才我们念的几文经节，他讲说论断人的就要被论断，但是他没有写明白被谁论断了、啊、被人论断都没有关系的。因为我们讲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总是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个爱神的人，神把各样的恩典祝福赐给他。你相不相信？你回去看那个家里面父慈子孝，家里面一帆风顺，或者甚至于生活非常美满，非常幸福。你要知道，很可能不光是他是基督徒，他家四五代以来都是基督徒了，那个恩典祝福一代一代的累积下来，那个属灵的财宝一代一代的加增添起来，就禁不住的从他家就满出来。你就看到了人家是活得多好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家我是第一代基督徒，那么我孩子都是基督徒，那么我孩子也快要生孩子了，那也是基督徒。哎呀，我们家这将来这三代四代都是基督徒，那美的无比啊，那美好的无比啊。那个我的曾孙子就可以说，你是我曾祖父的神，我的孙子就可以说，你是我祖父的神，我的儿子就是你是我父亲的神，你也是我的神。所以神你要怎么样，恩典祝福领导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，更不要定人的罪啊、哦！这个常常有发生，常常有发生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都不读经，神要惩罚你，这就叫定他的罪。我们算什么人呢？我们怎么可以定人的罪呢？唯有神才是那伟大奇妙神，唯有神要在最终了的时候，他再来审判，才要来定人的罪。我们说是 the final judgment。我讲过不止一次，圣经翻译的不好。当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的时候，偷吃了那个分别智慧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。为什么？难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好吗？乃是翻译的问题。他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？你能够分别善恶智慧，你有了智慧你就怎么样论断人了嘛？你怎么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不好？所以神就说，你论断人这个血肉一样的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批评论断。所以神必须要把人赶出，因为人就从此有了私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很好，三代四代的基督徒有很大的祝福，我希望大家都祝福他们，大家都怎么样羡慕他们，学习他们，而不是嫉妒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不好，我也希望大家也怎么样祝福他们，大家把福气给他们，而不是说是批评论断他们，你们一定是做了什么坏的事情，所以才会受到这样的结果，那样子就不好了。更不要定人的罪。只有谁可以定罪？只有神可以定罪，只有神可以定罪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要饶恕人，饶恕人的人就必蒙神饶恕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将来在审判台前，神要按公义来审判我们。待人刻薄的，神就要刻薄他； 做人歪曲的，神就要以歪曲来待他；怜悯人的，神就要怜悯他。圣经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，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讲的一句话，在雅各书上2:13。所以我们怜悯人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也要怜悯我们，所以神就把审判轻一点放在我们身上。有一个牧师，他像我一样分享了一篇道，是不可论断人的信息。他讲完下来，就有一位姐妹屈前来跟他说，牧师啊，你今天讲这个信息讲得真好，但是很可惜啊，那些该听的人没有听到啊，该来的人没有来呀。你想，他认为他是多好，那些人喜欢论断人。我希望我今天讲完，你们不要跟我来说，一谈到你今天讲得真好啊，很可惜那些人没有听到，乃是说怎么样，一谈到谢谢你提醒我。再一次说，我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说光是错，或者是我不是说讲出了一篇这个道来，而是要我们活出这个道来。是有人说，你讲一千篇再好的道，不如活出一篇来。所以我也来勉励我自己，希望我能够活出不论断不批评人这样的一个道。刚才说，不但不要论断人，不要定人的罪罪，要饶恕人，并且还要怎么样，给出去。你给的越多，你得的越多。要多给人，就必多得报偿。 Again， 刚才圣经说，你用什么量给人，人就用什么量给你。实际上神就用什么量给你。我们不再一次的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既然信了神，把我们生命交给他，我们就说神要把那个量给我们。我们多量给人，就是多量给自己，所以神的恩典祝福就会大大的浇灌下来。圣经上面说，刚才我们读的，好像你倒下来一样，你用一个桶子去接它，上尖下流的，然后你就一面敲一面打，连摇带按的，就是希望怎么样，多装一点。那恩典祝福叫我们领受无穷，要归于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对人要有怜悯，我们要有一个宽宏大量，我们要有一个能够看到人不足，愿意自己来补足他，能够看到人家有了缺陷的时候，愿意自己来做榜样，能够用善心，能够用爱心来规劝来带领。我们要给出去，要量给人，大大的给才会能够大大的得来。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小故事，他是说有一次天下闹大饥荒，所以百姓生活在困苦之中，所以神人先知以利亚，他受神的差遣，叫他到基伦西去受乌鸦供养了好几年，然后神又再差他说，你到拉萨法那里去见一位寡妇。神人就去了，以利亚就去了，到那个寡妇那里，那寡妇那个时候正在准备最后的晚餐，因为她的油已经没有了，就剩那么一点点，桶里的面粉也没有了，就剩那么一点点。她说，我就再做一餐晚饭，我跟我的孩子吃了，要饿死明天就饿死算了吧。她心里就这样子的打算，就是苦到这个地步了。当以利亚来到他面前，以利亚就说，你有什么？以利亚的意思是说，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吃，因为以利亚也快饿死了。结果这个寡妇说，她毫不吝惜的，她说，我的油桶里面只有一点点油，我的面桶里面只有一点点面，我现在就在准备最后一顿的饭好吃，吃了明天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就看神怎么带了。结果以利亚说，你把它拿出来，来把它吃了。我跟你讲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你，要叫你的瓶中的油 一点也不少，叫你面同你的面，一点也不少。所以这个妇人就如此的行，他们吃了，结果果然瓶中的油一点都不减少，坛里的面粉一点都没有少，一直到天降大雨，开始有了丰收的时候，才用尽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神的保守是如何的叫我们想不透，叫我们不能够相信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这是因为这个寡妇，她一点都不吝惜，她一点都不守到自己，我最后这么一点点，我怎么能够还给人呢？我跟我的孩子吃了，明天要怎么样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还分给你吃呢？但是他毫不吝惜的给，当我们自己也毫不吝惜的给，我们看重别人的需要超过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更多的量给人，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给人，神就报偿我们的更多。所以我们批评论断人，我刚才说为什么会批评论断人呢？往往是因为我们看人比别人强，你总是认为你比别人强，才会批评论断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，而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大梁木。所以他这里说，你自己要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，才可以怎么样去弟兄的刺，是不是？让我来做一个眼中有梁木，还有别人眼中有刺，一个示范给你们看啊。什么叫眼中有刺呢？我也很难讲我怎么做眼中有刺哈，我就这样子来看，当作是眼中有刺好了，你们去看是不是很好玩哈。哎呦，这不行，眼中有刺还真不好做，我的头发太短了。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叫做眼中有刺好了，好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眼中有刺嘛哈。我现在来，我们陈设计我们做一个示范啊，什么叫眼中有大梁木啊？眼中有刺吧啊，就两根刺啊，那他眼中有大梁木、啊，你眼中有一个大梁木吗？不，你眼中有大梁木吗？你说你他眼中有大梁木，他怎么可能看到我眼中有刺？这个圣经讲就不通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眼中有大梁木，然后还看到我的眼中有刺呢？这为什么？除非是这样，除非这个梁木有一个洞，这个梁木有一个洞，他就看到我眼中有刺。你说这个梁木的洞是哪边来的？他挖的，那个大梁木在那边呢，挡着他什么都看不清，把那边就挖一挖，挖出一个洞来，然后他就一直瞧人家，你眼中有刺啊！哎呀，你今天怎么擦那个胭脂？我这么好看，头个屁股啊，对不起，这就是眼中有了大梁木，然后你有了一个成见，你有了一个成见，你透过你挖出的洞呢，就看人家怎么看就不顺，怎么不顺眼，你非常好，你眼中没有梁木，我帮你除了。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先除掉你自己眼中的一个大梁木，然后我们可以除掉弟兄眼中的一个刺啊，这就是要很有学问的一件事情了。我今天要教你们怎么样做。第一，你们要有一个对的方法，还有一个态度。耶稣说，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一个自然的倾向，就是当别人有一点点错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得特别的清楚，我们整个的 focus 就集中在我的领带上，或者是集中在某某人的身上，就看到了你不喜欢看的，觉得不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那么常常呢，有一点点的小问题，我们用一个放大镜去看它，哎呀，我脸上也不过一个小的痣， 当你用一个放大镜来看的时候，传出去就是说渔船到脸上有一个毒瘤啊，好大的一个毒瘤啊，那是放大镜看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往往就会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人家。那更可笑的是啊，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特别苛刻，有的时候对了朋友、对了邻居、对了同事呢，还隔了一层关系，不太好意思。在我们家人就是赤裸裸的什么话都讲出来了，哎呀，一点都不客气啊，好像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了，这样子不好。实际上呢，这样子就造成一个伤害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们要用一个对的态度，还有一个对的方法来纠正人家，来给人家建议。那么这个原则就是说，你要告诉他他哪里做对了，而不是告诉他他哪里做错了。你从对的把他的错带下去，把对的带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林林常常喜欢讲，我相信他是讲我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善有恶在你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人的善带起来，把他的恶压下去，而不是反了，把他的恶带出来，把他的善压下去了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孩子，他做工作做事很用心，但是他做的怎么样，就一定很慢了。所以你不要讲他说，哎，你怎么做的这么慢呢？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，我玲玲有的时候甚至于这样子骂我，叫你去拿个东西怎么拿个半天的慢呢？对不起啊，现在不会了。那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子教我们的，父母亲动不动就是话就出来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死了哪里去了？哎，是不是？我也听过，这不是玲玲啊，我们别的人我也听过，别的人家里里面、啊、倒不如你说，我看出来你很用心啊，你很用心做事情，很用心啊，非常的细心，这样子的鼓励他。或者是如果孩子做了到学校去忘了带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么他回来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，一般我们会怎么讲？你看你，叫你带好，叫你睡前就要把东西准备好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就拿了就走，一样都少不了。这样子就是在骂他了嘛，就是在咒诅他了嘛。乃是你要说怎么样？你要跟你的孩子说：“哎呦，你真不得了，我不知道你一天怎么过的。”你便当都没有带去，你今天怎么过的？你真是反应灵敏啊，很会想怎么过。这样子他就能够再一次的从错误中间站出来。我常常喜欢有的时候我看到，譬如说孩子把东西打翻了，我不会帮他去清，我也不会骂他。最正确的方法，你要把他叫过来，当然孩子这么一点点小，所以你就要跪下来，这样子抓着他眼睛跟他平，因为你不要给他有压力，你认为他好像你站得高高，你怎么打了嘛？去赶快拿地板来把他扫，把扫帚来把他扫掉，拖把来把他拖干净，这样子你对他来讲好像是从上压下来，你跟他平了，你说孩子，你看你弄的本来地板干干净净，来我们一起来清理，而不是说有的我们现在父母亲比较省麻烦就自己弄了，但是他没有学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对的方法还有对的态度来教他。还有我们要彼此欣赏我们的差异，两个人绝对差异很大，更何况夫妻原本是这家是吃面食长大，这家这个是吃饭食长大，结果你硬生生把他们放在一起，还叫他们一生一世不准分离的话，他们过得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呢，我们知道刚开始就磨啊，我怎么看你都不顺。哎，以前恋爱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美好的无比啊！但是怎么现在好像什么都变了，都不对了？哇，以前像一个小羔羊一样靠在我怀里面，哎呀，百依百顺，温柔可爱。怎么现在站起来？哦，像个茶壶一样会骂人，骂得好凶啊，骂得我狗血淋头。哎，我不是讲你啊，对啊，我只是讲的引尖的人啊，一般而言。 彼此差别是非常的大。我跟你讲，父母跟孩子差别也很大。所以美国人说怎么样，孩子是神赐给父母暂时保管，所以这是神的。神怎样造他的时候，那么你有一个责任，你要去把他照顾好，把他带到那个神的面前，把他成为神看重的儿女，神重用的器皿。每一个人的差异都很大，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差异啊，才让夫妻能够在一起。如果说你跟一个男士或一个女士交往，好像我自己一样，我说什么他在想什么，他想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脸色一使他马上知道我要干什么等等，那么这个反而不好，对不对？我说有的时候你跟你女儿讲，女儿啊不要嫁给那个人，那个人不好啊，讲了一大堆，那女儿说人家就是爱他嘛，哎呀就是这样子，两个就凑在一起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彼此差异大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克服而且要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。神也很有意思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小气的人，譬如讲我是50年代出生，台湾最苦的时候逃难到台湾去，那个鞋都没有，活得很痛苦，生活很苦，所以我从小很珍惜东西，一分钱我都很看重。那我太太她就不一样，她就是神很幽默，她就把两个不同的人摆在一起，这叫做互补长短。我太太就很大方哦，我太太是什么要给人东西，绝对不能说是自己不要的东西才要给人，一定要是最好的东西。你也想，你喜不喜欢这个？我爱，那我就给人了。哎呦，我好痛苦，我心好疼啊！但是呢，就是要这样，夫妻之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，神才会放在一起。有的先生就嫌太太慢条斯理，哎呀，这个先生就偏偏是一个急性子。我是急性子，我太太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，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，两个磨，最后磨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感谢赞美神，我们要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，夫妻如此，儿女如此，弟兄姐妹朋友们也都是如此。在寒冷的阿拉斯加，有一种猪叫做豪猪，有的人叫它做贱猪，因为那个猪的毛特别长，而且很刺人的，这是它的防卫武器啊，神给它的，碰到危险的时候它滋一下，那个毛戳整个戳起来，谁都进不了它身啊，这是神造它如此啊。但是它生长在寒冷的阿拉斯加的晚上，它怎么办呢？大家要挤一挤嘛，挤了才会暖和嘛，但是问题是挤在一起，这个刺就刺来刺去，呵呵，我受不了。这豪猪怎么只好怎么样，互相适应，彼此调整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冬天过一个冬天能够活下来，这是神的美意。所以我们要彼此欣赏之间的差异，你往往有的时候差异大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要诚心善意的来与人来沟通。有的时候男的弟兄比较喜欢这样，好像比较干脆，尤其是我是学理工出身的，我很干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一加一就是等于二，所以话不投机就半句话多了，就不要再讲了。但是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就非常好，他可以再用很耐心的，昨天讲的时候讲的大家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第二天他又来完完整整的再跟你讲，就 keep pressing on, stick with it, 能够继续的把这个事情慢慢的调，用和颜悦色，这叫做善意的沟通，而不是说我以前有这个毛病，你怎么不守时啊，我们讲了六点钟，我已经等你到六点半，算了下次再说了，就这么干脆， 但是就想不到很多事情，就是因为这个个性的不完全，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身上，我身上有破口通通流光了，神的祝福到我身上，我有破口就通通跑掉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了看别人不顺眼，我们就变成了自己也不够负责任。你要知道，如果说你的先生不好，或者你的太太不好，实际上我们也要怎么样，负一半的责任呢？我的儿女不好，实际上我也有责任呢。我不能说怎么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啊，你不对是你不对啊，我好是我好，你差是你的事情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有一天我们不论断人，不定人罪，只饶恕人，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容忍犯罪啊，你懂吗？我不是说你看到人家不好一句话都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是说我们的心死了，不是说我们得了大麻风麻木不仁了，不是说我们贫血了啊，完全是头昏脑胀看不到人家的不好了，或者是我们得了大麻风失去了知觉了，乃是说我们不认人胡作非为，我们乃是要对人做善意的批评与论断，因为最终的审判是在神。即使是我的妻子不见得与我完全合，我的先生不见得与我完全合一，甚至于常常有一些疙瘩，常常有一些冲突的地方，但是凭良心讲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我一个人在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的时候说，他如果今天在我的身边那么多么好呢。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最终的审判的时候，你今生你可能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多少人跟着你屁股转，哎呀先生你好，先生你请坐，多少人给你递茶水奉承你，或者是你的儿女成群，你的家财万贯，多么的风光，多么美好的时间。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单独一个人与神面对面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要向你显出公义来，神要向你来审判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不得通通不知道在哪里去了，甚至于那个时候我能不能够上到天堂里面，能够见到我的孩子，见到我的妻子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是凭着信心，我相信我会，但是在那一刻钟的时候，我们谁都不能靠的时候，只有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要来怎么样，神要来论断我们你世上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，你可能到时候你只能自己一个人到你的面，到神的面前去，你的先生你的孩子那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单独的面对他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有把握吗？我没有把握，我每次我想的时候我都没有把握。但是我刚才说的，怜悯是向审判夸胜，但是耶稣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赎了那罪，当我接受了他的时候，我就再一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说谢谢神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的身心灵健康，也求神常与我们弟兄同在，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明明在犯罪，你不要去批评他，你要不要去论断他？你看到你的弟兄明明朝向死亡去走的时候，那个又宽又大的路他走得好得意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挽回他？但是我们又禁不住落入了批评论断之中的时候，犹大的拉比就会跟你讲，我今天也用这个故事来勉励你们。一个雇工为雇主做工，结果三年满了，他就说我要回家去了，所以求你把该付我的工资给我吧。结果雇主说，哎呀我没有钱了。就说雇工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就让我带一些粮食回去好了，农作物回去好了。那雇主还说，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农作物给你。然后雇工就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给我 带一些牛羊回去好了，啊，总是要给我带一些，没有钱，那给我一些粮草，没有粮草，给我带一些牛羊回去好了。这个雇主还说，我也没有。所以这个雇工家了，忧忧愁愁的回家了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雇主来他家来找他，带了很多的钱，带了很多的粮食农作物，也带了一大群的牛羊来找他。这雇主就问他说，当你离开我什么都没有拿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想我的？这就是说你要怎么批评恩待人呢？结果这个雇工说，当我向你要钱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钱，我想你一定是做生意失败赔了钱，没有钱了。所以当我向你要农产品粮食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，我想你一定是把这些农作物都去周济那些穷困人家，他们没有饭吃了，你去周济他们，所以你自己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我向你要牛羊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，我相信你一定是把这些牛羊呢都要献祭给神，通通都献祭给神，所以也没有给我的，所以我就走了算了。这雇主说，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确实如此，你向我要钱的时候，我正好做生意赔了钱，一毛钱都没有了，我怎么给你呢？你要向我要粮食，我正好那些很穷的人没有粮食吃，又是没有什么好丰收，我都给了人了，就济有人家去了。当你向我要牛羊的时候，是我那些牛羊全部要来献祭给神的，但是因为我做生意大赚钱，所以我有钱给你了，而且多多的给你了。我最近也是大丰收，所以我这些粮草作物我也要大大的给你了，加给你了。那么前两天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神跟我说，某某人啊，你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你献祭了很多的牛羊给我，一头都不留给你自己，现在够了，你的牛羊你带去与其他的人分享吧。所以我就带了一些牛羊来给你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多美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完全不去批评论大人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做主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如果我不能在活人之地见到他，我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继续的过我的日子呢？我不但是说有一天我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要说，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，我就要大大的恩待你，你怜悯人，怜悯人是向审判夸胜的，你不论断人，我就不论断你，你不定罪人，我就不定罪你，你饶恕人，我就饶恕你。感谢赞美神，他就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不但在来世我们有永生，在今生我们也有平安与喜乐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，还有我们的祷告，还有我们的信息，已经蒙你的悦纳。主，就再一次说，主啊，愿你来饶恕我们，若我们有做不好做不对的地方，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求你赦免，谢谢你的恩典祝福还有怜悯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起立好不好？准备。爱高过山深似海，我要欢呼歌颂啊！爱高过山深似海，我要跳舞赞美他，看不见摸不着。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先要求他赦免我们，我们要先向来他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一生一世活的年纪越大，做的错事情越多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那个金银被捉拿的妇人一样，当人家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，主耶稣来到我的生命里面，他说你们谁没有罪，你如果没有罪，你可以拿第一块石头砸他，因为我们都有罪，我们不能够定人的罪，论断人，我们只能够善意的批评他，带领他，求神给我们智慧、聪明还有能力。如果你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求神再次进入我生命里面，虽然我做不到，虽然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只要你能够让神来掌管你的心肝肺腑与喉舌，再一次你的舌头讲出来的话都是灿烂的花朵，像是鸟语花香，都是造就人的话，因为神他这样的爱我们，只要你举手，我愿意为你来祷告，神要把大量的恩典祝福浇灌在你身上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现在就来为各位来祝福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奇妙大事，你拣选了我，主，你已经除掉我眼中的大梁木，主，我们愿意用善意，我们给我们力量，能够除掉我们弟兄姐妹眼中的刺，不叫我们讲出话来伤人，乃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心肝肺腑与喉舌，你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，显得更大。主啊，你要祝福我们全家，叫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，叫我们成为我们爱家人的管道，甚至于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，爱我们的朋友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今天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在你面前我们举了手，就是向你认罪悔改。主，你说怜悯人必要临到，怜悯是胜过审判的，向审判来宣告胜利的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已经靠着主耶稣得胜了，谢谢你的恩典与祝福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一次，爱叫做大声嘶喊，我要欢呼歌颂他。主的爱叫做大声嘶喊，我要跳舞赞美他。看不见摸不到却不同，但我还是承受他，享受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不改变。赞颂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不改变。赞颂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不改变。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在天上的父神。今天你的日子，求你的名得以高举，求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，行在伊萨卡、普拉托、萨马麦斯地区，求你的国降临在信望爱灵能堂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